现在我们要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取自于正道经文，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六到第二十八节。我不会把这个经文打在 PPT， 所以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如果没有圣经，教会有提供圣经在后面。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八节，教会中文圣经在第494页，教会中英文圣经在第503页。翻到了，我们会以起印的方式来宣读，由我来起会众印。第二十八节大家一起读，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六节。有一天，有两个做妓女的妇人来见王，站在他面前。我生了孩子以后的第三天，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住在一起，除了我们两个人在房子里以外，再没有别人与我们一起在这房子里。他却在半夜趁着婢女睡着的时候起来，把我身旁，再从我身旁把儿子抱去，放在他的怀里，又把他死了的儿子放在我的怀里。那一个妇人说，不，活的儿子是我的，死的儿子才是你的。但这一个妇人说，不，死的儿子是你的，活的儿子才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彼此争辩。王就吩咐，给我拿一把刀来，人就把刀带到王面前。那活孩子的母亲因为爱子心切，就对王说，我主啊，把那活的孩子给他吧，千万不可杀死他。另一个妇人却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开吧。以色列众人听见王判断这案件，就都敬畏他，因为他家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够判案。感谢上帝赐下话语，我们的读经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孙长老，正道题目是求智慧和明辨的心。
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敬拜他。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我们要从十六节来看到第二十八节。打开圣经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把这段时间我们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手中，因为一切各样美善的恩赐跟丰富的赏赐从你那里而来，智慧全能也从你那里而来。求主这时候祈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给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也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领受，我们学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赐福给我们听的传讲的都一起得着造就。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我们当中有没有小孩子？ 我们的孩子都小孩子都坐在后面。啊，今天在这一段经文还没传讲之前，想要问小孩子，那么如果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在食堂的时候 ，top shop 哦，你们在吃哦，在休息的时候哦，你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突然间你在地上你拾到了一个手表，诶，这个手表是谁失落的？是谁输了？突然间有一个学生跑来，我失去了我的手表，这手表是我的。当你要跟他讲的时候呢，突然间有另外一个学生也跑来，我也丢失了我的手表，这手表也是我的。那这时候你要做怎样的判断？这个手表是这个的呢？这个手表是那个的呢？你需要什么？看什么牌？你会问很多，什么牌，什么颜色，对不对？很多很多，你需要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你要做智慧的判断。答案是什么呢？我不告诉你们。所以呢，到底是这个孩子呢，第一个的学生，还是第二个的学生，手表是他的。所以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你的爸爸妈妈来跟你一起讨论回答。回家的时候呢，你们就做功课，一起讨论。我怎么知道，怎么判断这个手表是第一个学生的呢，还是第二个学生的呢？所以求上帝给你们有这样的智慧，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功课。哦，感谢上帝。好，那今天我们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求智慧和明辨的心，在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一个16节到第三章的16节到第28节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还没提到这里的时候呢，上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么牧师就在这边有跟我们分享到，那么从第3章的1节到15节的时候呢，就提到什么？所罗门的祷告。那这是上帝向所罗门显现，他总共向所罗门有2次的显现。第一次，这个是第一次，在这个第3章的时候的上半段就提到所罗门第一次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呢，来问他什么。然后第二次是在第9章的时候呢，上帝向所罗门第二次的显现。所以这2次显现的里面呢，第一次里面上帝就问他刚刚登上这样的一个王位，那么要做什么呢？那上帝说，你要向我求什么？所以他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祷告。这是这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求什么呢？在暂时的智慧里面来求那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他说什么？现在求你赐我知能和知识。他需要的是知能和知识，他不是求财富，他不是求金银财宝，他不是求荣华富贵，不是。他要求的是什么？求你赐我知能和知识。给他有什么东西？还有列王记上3章节说，求你给仆人有一颗什么明辨的心。不但要有智慧，他还要有一颗明辨的心来做什么？来管理他的这一些百姓。感谢上帝的恩典。那这个人他所求的是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所要的不是金银财宝，所以上帝就赐给他智慧和这样明辨的这个心。那在第4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跟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那这边在第4章里面就看到上帝给他许许多多的恩典，他做了一个很有智慧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上帝不单给他的智慧跟聪明广大的心呢，如同海沙一样这么的多。除了这个之外呢，在4章的时候呢，如果你从29节你就看起，赐给他极大的聪明跟一个广大的心，他有什么东西？然后在第31节的时候呢，他这边说他比万人都有智慧，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马格的3个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这3个人是很有智慧的，在当时的时候啊，他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列国。那么他做了什么？他做了箴言3000句，他的诗歌有1005首，他讲论草木， 从黎巴嫩的香柏木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膝草，他也讲论走兽、飞禽、爬行的动物和鱼类。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那上帝就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他所求的是什么？求上帝给他有一颗很智慧的心，很智慧的心。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求智慧要得到智慧的人，他们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除了所罗门之外呢，旧约圣经里面就发觉到还有一个很伟大的祷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摩西。那诗篇里面有两篇很重要也很美的诗歌，那第一个你们可以知道就是诗篇23篇哦，诗篇23篇。另外一处很美的诗篇就是摩西的诗篇，在诗篇90篇里面他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到什么智慧的心。摩西的祷告里面他很有这样的一个知道说，上帝你是那智慧的源头，我要得着的是一个什么智慧的心，好像在我一生的年日的里面，让我好好的在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呢，我得着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心。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不是在求物质上的享受，他们求的是一颗什么？要有智慧的心，这是关乎灵性的、信仰的、道德的跟永恒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请问呢，那么智慧和知识一样吗？啊，很多人都讲不一样，我们都知道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一个人有知识不一定他有智慧，对不对？那你可以问问汉武传道，他常常进入监牢哦，不是他被关在里面，他是去那边服侍哦，他去那边服侍。你常常问他，那今天关在监牢里面的不是那些没有读书的，今天关在里面的不是那一种阿明什么，不是。你会发觉今天关在里面很多是什么高知识分子，他们应用他们的智慧做什么犯罪。这些人是有知识但却是什么没有智慧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圣经里面是最多讲知识还是最多讲智慧？哦，我们看见圣经里面都一直在讲智慧。旧约里面呢，那所罗门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代表。那我们从他的身上来看见的时候呢，从这边要指向哪里？在新约里面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内心，你心里面你的心愿是什么，你的祷告是什么，你寻求的什么，这个就注定你一生你当走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摩西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让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我们要得到的不是知识的头脑，我们所要的是一个智慧的心。所以在所罗门的整个的箴言书的里面，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你发觉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智慧的话语哦，智慧的话语，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所以当中领受，那我们可以当中学习怎么的得着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今天呢，当我们在这里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16节，三章的16节到这样的一个28节。啊，这段经文里面，刚才就讲，大家都很熟悉，主席也带领我们来用起因的方式，我们也读了这一段的经文。那今天在这里就讲到一个的啊，所罗门的这个审判。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第一，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带到所罗门的面前？我们深信所罗门的审判不单单只有这件事情，一定他有审判了很多很多的案件。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发觉这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民事的申诉案来的哦。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会记载下来哦？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一边的从这边领受，一边来思想，也求上帝圣灵光照我们。十六节一开始他说，有一天呢啊，他说有两个做妓女的妇人来见王。那我们的问题是说，什么案件都可以带到王的面前吗？都不会，都不会。为什么？当时呢， 那如果你从这个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读的时候呢，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当中就有做什么，当时摩西就告诉他们，他们要设立什么，有祭司，还有民间的审判官，有重大的案子，有什么案子，有什么申诉案呢，这些的东西呢都要带到祭司和审判官的面前。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被带到所罗门的面前，而不是来到审判官？我们深信，为什么把圣经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记载下来？因为这件事情看虽是简单，但却不仅简单。为什么？这边就告诉我们有两个身份很不寻常的女人哦，这两个女人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了争孩子的事情，我相信当时的审判官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他们就一关打了一关，一直打，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最后决定什么？听到所罗门的智慧，他们就决定什么？我们来找这位所罗门王，让他来为我们来审判这样的一件的案件。所以这边这件事情被记载下来。所以当他们来到王面前，站在王面前的时候呢，他说，其中一个妇人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他与我在房里的时候呢，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生了孩子以后的第三天呢，这个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这两个妓女同住在一个屋子一个房的里面，那两个人都怀孕。就刚才讲为什么审判官不能够审判，在当时做什么？你要断定这个孩子是谁的，你要有什么亲子的鉴定。当时怎么鉴定？我们常看戏就知道，滴血滴血。那现在为什么这边记载说因为是什么妓女，现在问题是爸爸是谁都不知道，那么怎么做亲子的鉴定？所以这件事情你看简单，原来却是这么样的一个复杂。怎么去判断这个？没有办法做亲子的鉴定，那怎么判断这个孩子是谁呢？那这边接下来就讲，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带着孩子站在所罗门的面前。所以当时相信不单是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听，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要来听所罗门怎样判断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呢，哦，他是说什么？那另外一个这个妇人在十九，他说夜间呢，这个妇人睡觉的时候呢，压死了他的孩子，哦，压死了他的孩子，哦，那么他却在半夜呢，趁着被你睡着的时候呢，起来从我身旁把孩子什么抱去放在他的怀里，又把他死了的儿子放在我的怀里。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要给我的儿子吃奶的时候呢，发觉他死了。那当你是一个审判官的时候，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妇人他半夜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把这个孩子压死了，然后当我还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把我的孩子来对调对换。那这件事情呢，当你读起来就好像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记得吗？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官长为了叫什么掩盖那样的事情，就给钱给了那些在坟墓看守的这些兵丁们，说什么，我给你们钱，你们就去民间传，传说什么，哦，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人来把耶稣的尸体把他什么偷了去，所以这件事情就流传到当中。所以当时许多人包括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那请问昨天晚上哦，很冷哦，好像天气22度，很好睡。你昨天晚上睡的时候呢，你知道几点下雨吗？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吗？不知道，对不对？那么你在睡觉的时候呢，怎么知道这个妇人把你的孩子抱去呢？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妇人把他的孩子压死呢？看见吗？很难判断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审判官就很随随便便做判断的时候呢，这个不公正，看见吗？所以呢，睡觉的时候怎么会知道旁边发生的事情？这在法庭上呢，证据不足，证据不足，看见吗？你在睡得很熟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周边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件事情就讲，所以怎么办呢？这两个人就在那边在所罗面前争来争去，争来争去，那么要怎么这样做决定呢？所以两个人说，不，这个孩子是我的。另外一个亚瑟的孩子说，不是，这个儿子是我的。两个人就一直在那边争吵，那怎么办呢？哦， 彼此的争辩。哦，那么29节，那所罗门在那边就听到了，他说：“这个妇人说，活的儿子是我的，死的儿子才是你的。”哦，那么王就吩咐说：“怎么办呢？那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事情？”他就说什么：“来人啊，拿一把刀来。”所以他旁边站坐的侍从就从他的腰间把那个刀拿了出来。那刀锋利的闪闪发亮的时候呢，我相信当中站在整个宫殿里的人，大家忽然间都静了下来。哦，本来在那边哇，不懂怎么样，到底是谁的孩子的时候呢，能够讲，这边也在讲，忽然间整个的宫殿就忽然间一股的安静。这个刀一拿出来，闪闪发亮。那么接下来呢，所罗门说什么？他就吩咐，给我拿一把刀来。人就把刀带到王面前。王说什么？把活的孩子把他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这个另外一个妇人。很公平吗？很公平，一人拿到一半， 50-50%， 看见吗？但是呢，那一个亲生的妈妈呢，却在那边就颤抖的求什么？她说什么？哦，她是说什么？哦，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因为爱子的心切，这边就讲，就对王说：“我主啊，把那活的孩子给他吧，千万不可以杀死他。我要的不是这一半，我盼望我的孩子活着，把这个孩子给他嘛。”哦，你看见这个妇人她的爱心的心切，就在那边很战绩很战斗的，就在那边很恳求的声音。主王啊，你就把这个孩子给他吧，啊，给他吧，我要的是这个我的孩子活着。另外一个妇人，你看见吗？他就很狠心，他接下来说什么啊？他说，另外一个妇人却说，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撇开吧，一人拿一半啊。其实他也不要，你看见吗？他也不要。所以从这些，你就看见一个亲生的妈妈的心肠，跟一个什么狠心的一个妇人。那么王就下了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判断，这个孩子真的是归他的这个亲生妈妈，他就对他们说，把这个活的孩子给这个妇人，千万不可以杀死他。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这一幅的图画，那这个是库斯塔夫那多雷以1940世纪创作的画板。你再看那个时候呢，看那一个妇女她的妈妈跪在地上的那种很恳切很凄凉，在那边很颤抖，在那边的呼求，不可以把他杀死，不可以把他杀死。然后另外一个站坐呢，你看他的眼神很狠心，哦，很狠心的在看做那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呢，他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这一位王，哦，很有智慧的王。所以他祈求上帝给他有智慧的心跟明辨的心，上帝也赐给他。那这件事情就在这段圣经被记载了下来。当然他刚才就讲，他有审判了许许多多的案例，但是这件这事情上给我们看见他的那一种的智慧，他的那一种的分辨的心，如何来做审判。所以最后他们说，以色列众人听见完判断的这一案，都很什么，很敬畏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很有智慧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审判和判断。所以他不需要经过很审查的司法的程序，要怎么来辨别鉴定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他只是吩咐一声，来人啊，把刀拿来，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一人拿一半。哦，那就从这件事情上看见什么，我们不单看见他有智慧的心，他有一个怜悯的这样的一个心肠。哦，还有呢，所罗门为什么会审判这个妓女的案件，连这些很卑微的人呢，他都愿意叫他们把这个案子带到他面前来。所以他代表了旧约的智慧，但却我们看见他那种的心肠就像主耶稣一样的，他是怎样的一位，他住在罪人的当中跟税吏，哦，甚至那个被犯奸淫的女人，哦，他也是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有那一种怜悯的那一种的心肠。哦，所以我们就看见，哦，这两个，所以明知和智慧的心来做判断。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思想到，那么这样的一个智慧，我要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呢？我要如何得着智慧的心？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哦，需要回到圣经里面。 那圣经里面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那智慧在就业的当中，其实有三个原则是我们可以抓住，我们可以学习。那这是在整卷39卷旧约的里面，刚才就一直在提的。我们刚才就提到，圣经66卷里面很多都一直在讲这个智慧，智慧，智慧，多过讲知识。那在旧约的当中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智慧，在旧约当中有三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也就在神向所罗门记载在列王记上的第九章，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呢，神吩咐他的这样事情。然后我们也会来继续看智慧在新约里面是在怎样的，所以这些如何寻求，我们如何经历真正的明白这个智慧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第一个在旧约的里面，圣经给我们看见你要得着智慧吗？圣经是什么？诗篇111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边就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要得着智慧吗？那第一个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你得智慧的一个开始。一个怎么，我们怎么敬畏耶和华呢？敬畏神是什么？你去认识这位神，他是谁，然后你把你自己的一生你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呢，让神来管理我们的一生，这个是我们的敬畏。所以掌管，让神掌管的人呢，第一呢，他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这个人是什么？他不用法律的制裁，他不需要人对他的评论，不需要人的监察，不需要人的监督，他都会好好的过什么圣洁的生活。因为为什么？他敬畏这个神，他如何敬畏个神，决定于他怎样认识他所信的这位上帝。所以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加尔文的这一个基督教要义里面的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什么东西？要认识神。你要如何认识自己？你要先什么？认识神，让神来光照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自己。你认识你自己吗？你懂你是谁吗？那我们每一天穿衣服，你一定要做什么？照镜子。你还需要一面镜子来怎么给你照？今天我穿的衣服整齐吗？今天我打的妆漂亮吗？我的眉毛有画错吗？等等的这一些，我们都需要一面镜子来什么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相同的，今天怎么你看作自己？所以不是法律的审判，不是人给你的 appraiser， 哇，你是好还是不好，你的评分应该怎么样？不是，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话语来光照你。我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是谁呢？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就心存敬畏。所以加尔文说，你要先你认识你自己，你先要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一位神。当你认识了之后呢，你就心存怎样呢？对他的本质，对他的认识，你就有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当你存着敬畏的心的时候呢，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3:23所说的，你无论你做什么呢，你都会从心里面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对神的那一个敬畏，对神的那一位敬畏。即使你在工作岗位上，我不是做给老板看，我是做给那位在老板之上的这一位上帝。所以我一生所做的一切呢，我都心存敬畏神的心。 Fear the Lord, Fear the Lord， 这是圣经里面一直有没有看见。所以第一个的呢，你要怎么得到这个智慧呢？第一，你要存敬畏的心，你要认识这位上帝是谁，你对他的一个敬畏。然后之后呢，第二方面呢，那箴言书9:10就给我们看见，我要得着智慧的第二个的原则是什么呢？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边接下来做什么？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不单敬畏耶和华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学习跟随认识这位神的，你还要认识他是谁？他是至圣者。这位至圣者是什么呢？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所以利未记第19章，上帝就一直在那边， 神把他以色列人带进从埃及地要带进迦南地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们是什么？不单你们出来你们要侍奉我，还有呢，这位上帝他就启示他们说，他是为什么圣洁的上帝，因为他的圣洁他的本质，所以神说你们也要圣洁，因为当你所到的地方你们会受到许许多多的影响，你会受到许许多多的玷污，所以你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你认识他的圣洁的时候呢，那第一，因为你奠定你的根基在敬畏神，你就不会怎么样随随便便的犯罪，因为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赛亚了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当他看见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哦，在那里有衣服垂下，那一种的圣洁，那一种的威严，哦，他看到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哦，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嘴唇不洁，我又住在不洁的人民当中。他说我有罪了，我有祸了。所以神就叫撒拉弗飞到他面前，用炭来什么？用炭来涂他的口，使他能够得着洁净，得着洁净。所以他看见上帝的圣洁，而看见自己的污秽。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位至圣的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识到他的圣洁。所以你要得到智慧的基础是什么？第一，你要心存敬畏神的心，敬畏神。啊，第二，为什么你会敬畏神呢？因为你认识到他是一位什么圣洁，他是至圣的。而且他是圣洁的本体，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你看见他这样圣洁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什么容易滑倒，你就不会容易受试探，不容易受这样的一个罪的诱惑，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因为你对这位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也在箴言书三章七节。那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不但要敬畏耶和华，还要做什么？你要远离恶事。所以对耶和华你有敬畏，你认识他是至圣者圣洁的之后呢，这位来到他面前的人是什么？神说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远离恶事。所以每次当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程序，为什么我们还没来到赞美之前，我们是要做认罪的祷告，一个来到神面前来说。所以整个崇拜的程序，哦，不是因为这样随随便便就定下来，它有它的程序的意义在里面。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像你来到这个当时的会幕或者圣殿的时候呢，第一个你来到的是什么？就是洗液盆，哦，所以那些祭司还没进圣所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洗手，一定要洗脚，做什么？使自己的做干净，外表干净，神更看重的是内心的干净。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不单是你所外表所犯的罪，连你心里的隐恶，你要都在神面前来做认罪的祷告，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所以看见吗？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你要这样的审查，就像以赛亚一样，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所以他有那种敬畏的心，也看见自己的污秽。所以我们需要神常常这样的关照我们，来到圣所的时候。所以我每次讲，我们找到你15分钟，你坐在这里做什么？为自己祷告，思想你这个星期当中我做了什么，我犯了什么，意念有什么犯罪的地方，你都要好好的审查祷告，预备你的心来敬拜上帝。那15分钟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好让你的心向神敞开，好让上帝的赦罪的平安在你里面，然后你把上帝的话你才可以听进去，好好的做预备。所以这样的一个圣洁，所以你要做什么？远离这样的恶事。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善事你要亲近，恶事你要远离，圣洁公义的事你都要渴慕，要追求。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也常劝勉我，你要致死你的什么身体各样的恶行。我们虽然得救了， 你完全了吗？我们还没完全。你成圣了吗？你在成圣的地位，但你还没有完全的成圣。我们需要圣灵每一天关照我们，我们需要圣灵做保卫师，常常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催逼我们，指责我们。所以当你面对这些试探引诱的时候呢，这边说什么？你要逃避，你要远离。所以所罗门在箴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智慧在街上，在那边呼喊，叫我们说什么？前面有两条路，你不要去走那种弯弯曲曲的道路，你要走正路，这是正路，你当行的道路你要走，那个是引向灭亡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引向生命的一个道路，你要走这样的道路。所以智慧呢就在当时呢，它就以一种拟人化，一个人好像一个人一样出现，就在街上那边来呼喊，来呼喊就在那呼喊。所以呢，我们要越追求圣洁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恨恶那种污秽的这样的事情。我们越靠近真理，就会什么恨恶假道。所以呢，所罗门的祷告是很有智慧的祷告。他的祷告说：求神给我一个智慧分辨的心。然后第二次，神向他显现，神跟他说什么？你要谨守，你要敬畏上帝的话，你不可以偏离他的话语，你不可以偏离你道路。当你偏离的时候呢，你敬畏神的心，你智慧的心就会什么？就会偏离。一偏离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受了这些影响。所以要远离恶事。所以神在那边第二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开始发出这样的一个对他的警告。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的一生，是我们看的时候是我们很伤心。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敬畏神，很敬畏神，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以一个什么暂时的智慧，他求那永恒的智慧有智慧来让他能够处理国事，治理他的百姓。当他有这样的智慧之后呢，渐渐的他以这一种的暂时的智慧开始来挑战上帝永恒的智慧。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神已经开始吩咐他你要小心，你要谨守遵行。但是呢，他的心一偏斜的时候呢，就受到女子的引诱。所以心偏斜的时候呢，他就走错路走错路。所以但是上帝的恩典在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呢，上帝再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远离恶事很重要。为什么？这是跟圣洁很有关系。所以越靠近真理，你都会恨恶这些的假道。所以当你在光里面生活的时候呢，你就痛恨那一种在黑暗里面这样的一个生活。有一首诗歌，我以前出信的时候我很喜欢这首《一人的路》，天韵所唱的。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这边说什么？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你不躲避的话，这些事情就会影响你。然后一人的路好像晨曦似，越照越明。所以你要专心依靠主。一个有需要有智慧的人，要有明辨心的人，你需要什么？你要专心的依靠主。然后一人的路就好像晨曦一样神的光照带领你是越照越明，你的路是越走越明朗越明朗而不是那一种走弯弯曲曲的道路所以神会保守我们，神也会为我们把路指引。所以在旧约里面就看见这三个原则，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敬畏神。第二个呢是什么？你要认识这一位至圣者，因为他是圣洁的。然后呢就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远离恶事。这是三点在旧约的当中上帝所奠定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你要得智慧吗？你需要有这三个的原则。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给我们看见，所以智慧在旧约里面是讲到什么？人跟神之间人跟神之间。然后他首先就讲到，刚才讲到敬畏神，你对这位神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对这位神我们当有怎样的敬畏，我们当有怎样那么第二呢，我们认识他，因为他是至圣者，所以他有圣洁，所以我们对圣洁的认识，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要常常的什么保守自己，我们不被这些的什么恶事所引诱，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些的恶事。所以这个是 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的三个的原则。那这三个的本性，这三个原则，你就发觉到呢，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有没有人可以完全的守住这三个原则？是没有。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三呢就讲，没有，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完全敬畏神，没有人有因在圣洁里面对神的认识而他可以远离恶事。每一个人，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以后我们就看见在种种的列王的里面，每一个人都犯罪。魔鬼所引诱的两个的伎俩，第一个就是什么？钱财。第二个呢，就是女人。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引诱的里面呢，常常引诱人犯罪。所以旧约没有人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做到。所以智慧呢，来到新约的时候，感谢上帝，在新约里面就给我们启示到什么呢？智慧怎么样到新约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一位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是一个代表。在新约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为这个智慧，他是本身就是智慧的源头。所以智慧就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绝对的顺服。那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腓立比书就讲到他顺服，而且顺服他虽然跟上帝是同等同本质同荣耀的，但是他却处了什么奴仆的心。所以他降卑，他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是神也是人，所以神人的恶性来到当中做什么？他做成救赎的工作，他顺服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一生顺服顺服上帝，他说我来我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完全的在旧约里面人所不能做到的，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完全做到什么？完全的敬畏神，顺服神，是一个完全敬畏神的，所以他超越了旧约的这一切人。然后第二呢，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什么？圣洁的本体，三位体的真神的本质里面也是完全什么？圣洁的。所以这是为圣洁的本体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所以他也是完全至圣的完全至圣的本体。然后在第三方面呢，远离恶事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呢，他绝对的远离恶事。魔鬼三次给他的试探都是靠着神的话语他能够得胜得胜。还有他一生的当中，我们没有看见他有犯罪，因为若他犯罪的话，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什么赎罪者，他就不能够为我们的罪来做这样的一个赎罪，做这样的一个挽回祭。感谢上帝的恩典，他是绝对的敬畏神，他是绝对的圣洁，他也是绝对的远离恶事。旧约人不能的，在新约道成肉身来的这些事情，他就为我们成全了。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对这样的一个认识里面，在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一切的知识、智慧跟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什么？耶稣基督的里面。今天你要得着智慧吗？你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他怎么讲？你们应作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基督成了我们什么？我们的智慧。你要智慧吗？你需要在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你得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得着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在他里面你就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公义和圣洁他的本性。还有呢，在他的救赎的里面，我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可以远离恶事。感谢上帝的恩典。公义、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我们刚才就讲，就是这位道成肉身来，在历史上只有出现过一次的在他的身上来为我们成就。所以今天凡是认识耶稣基督被神所救赎有新生命的人，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明白，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这样的一个智慧。那我有智慧吗？可能你说现在可能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智慧， 那么怎么知道我有智慧呢？哦，除了我可以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可以敬畏神，我可以认识到他的圣洁，我可以祷告，感谢上帝也圣灵带领引导我，让我可以远离恶事。那么呢，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智慧呢？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智慧呢？智慧有真也有假，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事情，钞票哇很像真的，钻石珠宝也好像真的，许多真真假假的，智慧也有真假。所以呢，雅各书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也把一个真假的智慧告诉我们，谁是有智慧的人，你就可以从这些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分辨出来。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六节，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来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以说抵挡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在这里就提出说，你要讲你有智慧吗？你查看自己有没有刻薄的嫉妒、自私、夸口、抵挡真理的事情。因为他说这些都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属血气跟属鬼魔的。所以有这些的事情，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智慧。那有真智慧的是什么？接下来讲真智慧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经。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栽植出来的一果，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从这里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些，就让我们可以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智慧。一个真正有智慧，在这里雅各也说，他以这样的一个圣洁为基础，首先是什么？纯洁圣洁。因为神是至圣的，你认识他你就远离恶事，所以首先是纯洁。然后你借助这样的一个果子，什么？你有和平，你有温柔，你有谦虚，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行为。所以这些都让我们可以去查验我是不是有一个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你就会看见真假之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里面来学习，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从所罗门祈求的智慧跟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学习从他身上看见他成为旧约智慧的代表。那在这个人身上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但是呢，智慧你必须要建造在什么？建立在敬畏神，认识神的圣洁，认识至圣者，然后远离恶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里面。然后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一切的智能跟知识的宝库都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到怎样？他说我们要照做这样的一个，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就要照做这样的一个，在他里面怎么行事为人。如何行事为人，就刚才就所提到的雅各书里面所提到这些。不单如此，更重要的就给我们知道什么？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什么？住在我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颂哲领歌，怀作感恩的心来歌颂上帝。你要认识智慧吗？智慧在哪里？一切的智慧都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怎么可以认识这些？你需要把什么？耶稣基督的话存记在里面的心。所以耶稣说，当真理的圣灵来，他要指教我们，他要光照我们，他要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他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主耶稣所说的话都记载在66卷 圣经的里面。我们需要把神的话牢牢的什么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过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让我们得以得着警戒，从上帝的话里面我们得着提醒，让我们一生一世你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你认识上帝的圣洁，你认识到上帝要我们远离这些的恶事。怎么样呢？你需要回到圣经，让圣经神的话常常的给我们提醒，常常的给我们指责，常常给我们引导，也圣灵也会每一天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有分辨的心的人生。就像摩西的祷告，求你叫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所以你要得着智慧的心吗？回到上帝的话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早上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以领受，我们得以学习。感谢你从所罗门身上看见他所祈求的事，盼望天上来的这样的智慧。他要得着的不是财富，他所要得着的不是名望，而要的是一个有敬畏和分辨的心。主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敬畏和分辨的心，直到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一生我们得以认识你，我们得以敬畏你，以致在敬畏你认识你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得以远离各样的恶事。因为在你是圣洁的，你也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求你用你的话使我们能够常常的把它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使用你的话，我们可以抵挡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引诱，更求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成为我们的训诲师，督责我们，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可以远离各样的恶事，也是我们一生一世在你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领受到你话的时候，让你的话深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生遵守，让我们一生不偏离你的道路，不偏离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以这个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把时间交给主。